聊一下最近的市场。最近的市场呢，可能大家也都天天在看各种新闻，不是这个报就是那个报。今天就会简单评论一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个角度呢，可能是会从我们经历过的或者说记忆中的就是类似的市场崩溃来聊一下这次的市场的崩溃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有什么特点。所以今天聊的这个记忆和经历，因为这个 Will 老师肯定是经历过很多轮 crypto 圈里类似的情况，那我更多是从传统金融的角度，所以可能两个人从不一样的角度，但都是一样的配方，很非常相似的情况，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但可能不会聊太多。我想先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两个分别聊一下对现在当下市场的这个感想，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是个什么情况，是很恐怖吗？还是马上就要有一些就是更严重的崩溃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Will 老师先评论一下对当下市场的感想。
可以啊，我自己其实对市场不太敏感，关注市场的信息或者动态确实也比较少，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也是比较佛系的，所谓单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那种。这次的这个市场下跌呢，首先对于我们个人或者说从业的这个状况来讲呢，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大，大概可能会体现在比如说投融资的这个难度必然增加了嘛。凡是熊市的时候你去融资啊什么这那的，肯定条件啊可能会变得苛刻，难度肯定会变大，这个是可能切身感受的话，大概也主要就是这一点。如果单纯从加密市场的角度看呢，我觉得跟以前有所不同的呢，就是这次市场的影响肯定是越来越大了。今天好像我看小宝老师也贴了一个图嘛，就是说，哎，各个银行甚至央行都出来拯救，说，哎，被这个加密货币的暴跌所连累的了那些金融机构或者银行或者企业，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开始落入到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甚至拯救过程中了。这个好像是不是直接打脸中本聪了嘛？中本聪当年在比特币发创世区块的时候就还写这个财政大臣开始第二轮拯救商业银行，但是结果呢，这轮的币圈暴跌导致这个财政部央行开始拯救被币圈暴跌所连累的这个银行，怎么感觉好像是真的是这个熟悉的配方同样的味道，或者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所以我感觉这个是正反两方面看，正方来看呢，那你要说好嘛，证明 crypto 足够出圈，导致呢已经有大量的不管是华尔街还是传统金融机构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来，那么数字货币或者 crypto 资产的下跌对他们也产生了大的影响。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是正面的，这个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 crypto 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这个实际上是过去不管是比特币多少次差不多归零的那种状况，还是一八年的那个大熊市，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反映一个现实。然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可能等会儿我想更多谈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文理两开花的主题之一，金融它有它固有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它不因为你是在哪个国家或者哪个行业或者用哪种资产的形式去从事这个金融行业，这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你只要从事金融行业，它就必须符合金融行业的客观规律。你加杠杆容易出什么问题，那么你在传统世界加你出同样的问题，你在数字货币世界加你照样会出问题，那出的程度以及出的形态可能不同呢，可能是这个传统行业和数字货币的差异之一，但是该出都要出，而且该出问题出多大的问题同样都出多大的问题，甚至可能更大。那这一点呢，是你任何维度都不可能脱离金融行业的基本规律或者金融的基本逻辑去能够独善其身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平时最喜欢讲这个金融基本逻辑的这个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其实这次数字货币的暴跌也是第一次精确的印证了这个规律，那就是金融不管你怎么玩，你必须要符合金融的逻辑。我就先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呗，因为我确实对市场研究的不是特别多。
非常赞，非常赞，所有的 Will 老师讲的我都很同意，尤其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要以金融的逻辑为主。我对这一次的市场，包括所有的我们最近看到的几家大的 Crypto 的 VC 或者是 Hedge Fund， 他们好像一个一个的都要不然就是挤兑， 如果是银行的话就挤兑，如果是放的话呢就暂停客户这个提款等等的这些高杠杆的事件呢，其实我有几个感想，因为毕竟是在传统金融行业也经历过了一些类似的市场崩溃。如果是仔细看最近的就是加密圈的这些 case 呢，其实和传统金融圈的崩溃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原因呢其实还是后面我们说这个不是跟技术相关，其实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杠杆。简单来讲我有三个感想。第一个感想呢是其实还是熟悉的配方，每一次都是过度的金融化、杠杆还有流动性危机造成的一些头条的这样的 case， 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惊悚的新闻标题的出现。这一轮呢虽然是又出现了很多脑洞，我们讲这一轮从这个 DeFi Summer 开始的这一轮的这个上涨可能又出现了更多的脑洞和新的这个玩法，比如说 U Farming 啊，或者是这个 FOMO 什么喊单的等等。但是其实每个创新的故事到现在为止呢，它的几位主料其实是没有变的，都是一样是经不起大跌的这个市场考验。因为中间的很多伪创新也好，过度金融化也好，就是它如果说面对市场大跌的情况，它一定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应该太惊讶。我今天早上发了个 newsletter， 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写了四次了，整整四次。我曾经写过一个，就是拿《水浒传》里边的吴用和蔡京来对比，就每一次创新中的这些投机者和这个创新者之间的关系。就今天早上还发了个 newsletter， 这个故事我一共写了4次，因为每一次这个 crypto 市场大跌或者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我都会写一次，所以到现在为止加上今天这一次都写了4次。那我发现其实里边整个的结构就几乎完全不用改，以这个吴用和蔡京分别影射的两类人，一种是科技创新人，一种是投机者，也都不用改。唯一要改的就是这一轮出现了什么新的词汇，什么新的 jargon， 什么新的玩法，但其他的框架都不用改。这种无中生有以少博多的这种空手套白狼一直都是历史上人类最喜欢做的事儿，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是有创造精神，代表了人类跟动物相比是有智慧的。所以说牛顿老师这么聪明的人，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炼金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炼金术升级到了后现代的这个电子时代，就是这个数字 digital 炼金术而已。最近发生的几个大的事件，比如说三剑啊、贝宝啊、这个 Celsius， 其实大概又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原因，就是连环套娃的借贷、过度杠杆、抵押物和这个借贷资产的相关性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同样的材料。市场一大跌你就发现所有人都没穿底裤。当然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市场崩溃其实不包括 NFT 圈那些诈骗呢，什么 rug pull 啊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它在每一次的泡沫里都会出现，不能说它不能引起市场崩溃，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些边角料的小故事来出现，最核心还是杠杆或者说流动性危机。这是第一个感想。然后第二个感想呢，就是每次的金融创新我们总是在说创新，那虽然这次是 crypto 加密行业里的情况，大家没有人不承认这些其实都是金融创新吧。一旦它是金融创新的这个领域呢，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找到一种把原来不能卖的东西卖掉的方法，这个就是传统金融圈我们就把它叫证券化，然后这个加密圈就叫 tokenization。 另外一种创新就是让一种原来你没办法让它长大的东西变得大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加杠杆了。你可能在正常情况下你是没有得到一些超高的收益率，但是你找到一种炼金术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把这个杠杆加得非常大。大部分的这个金融类的创新，如果我们仔细归类，其实都可以归成这两类，它要不然就是证券化 tokenization， 要不然就是加杠杆。而且呢，就我们经常会在市场崩溃中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流动性危机，其实呢流动性和杠杆它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你没有杠杆的话，你就不会遇到 margin call， 也就不会遇到流动性危机或者是挤兑。所以说你 margin call 了或者是有流动性危机，一定是因为你加了杠杆。这个我也是想今天跟 Will 老师讨论，就是说尽管如此，那这次是不是因为有了 DeFi 的一些创新或者说 DeFi 的一些特性吧，情况没有变得比传统市场上的中心化更糟糕。如果这些 case 比如说 3AC 或者是贝宝，如果说放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也许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呢，因为它可能是在一个Black box 一个黑盒里边的操作，那么有可能是 OTC 跟对手方大家和解一下就没人知道了。但是因为 DeFi 在链上的话，你很多的大额交易你是马上会被追踪到的， 当然这个可以讨论了啊，不管怎么样，确实要承认，就算是你更透明了，在 DeFi 上，你还是一切的这个始作俑者，还是 greed 和人类的这种 greed 贪婪的这种特性，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是第二个感想。第三个感想呢，我就觉得昨天晚上我们也在群里讨论，就是说我觉得现在 币圈的这个金融经济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大家知道去 blame 联储加息了。就昨天我在群里发了一个截图，就是那个 Sam 前几天他受到一个采访，然后他说这次市场的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联储加息过快，就觉得现在至少币圈大家的这个金融知识升级了一步，就知道如果说出现意外的市场情况，你知道你可以去让联储来背锅。就像魏老师在群里评价的，就是飙车爽的时候你没夸司机，说你的自己的车很厉害，但是这个遇到路况刹车了，你的车翻了，你就骂司机这个技术差。不管怎么样，这十几年来这个联储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各种各样的背锅侠，或是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去怪联储。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些对当下的市场的感想。魏老师有没有补充？
OK，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首先说的是加密市场的暴跌，我觉得刚才小宝说的很对。我一直的观点就是，如果是纯 DeFi 的市场的出现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暴跌要健康的多。大家可能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一次的暴跌其实是两部分构成的，一个呢是因为数字货币的价格的下跌，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它是跟整体的这个市场相关，因为美股也好，中概股也好，也跌了80%，所以数字货币也跌80%，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因为有一些杠杆的连环质押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它因为加杠杆的状况会产生加速的暴跌，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原来我通过所谓耗散结构理论来给这个东西做过归纳，你的这个上涨速度快和下跌速度快一定是对称的，除非你的这个结构还确实有针对这个做一些特殊的设计，以及你靠这个资产持有者的群体的一种信念或者说是魔音来去抵御这种暴涨暴跌，否则的话它其实这个规律跟传统金融也好，或者跟任何一种耗散体也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另一点呢，我觉得这些中心化的黑箱机构的存在其实是严重恶化了这个状况。如果以一种纯 DeFi 的形态来运作这个市场的话呢，实际上这种风险是可以非常容易被大家提前知道的。你的资金的杠杆率，你受到资产下跌的影响的这种可能被清算的这种程度，实际上是你可以随时观察到的，因为一切都是透明的。恰恰是有巨量的资金，他们被中心化的机构吸纳进去之后，他们投资也好，或者购买其他资产也好，他的整个这个资金的或者资产的这种传递的链条被中间的这个黑箱所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人知道你的资产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被清算，下跌到多少的时候会被清算多少，以及你的风险敞口是多大，所有的这些都被中心化的机构所掩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存在严重恶化了这个市场，导致这个市场下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有几个中心化的机构爆雷，然后巨量的资产一瞬间灰飞烟灭，而不是能够以一个透明的提前能够知道风险敞口的一个形态而存在。那这实际上就是个巨大的危机，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传统金融行业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就像2008年次贷危机，包括像大空头那样的电影给我们展现那样的样子，也就是说黑箱的这种操作肯定是会恶化市场的这个资金安全的这个状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传统金融正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监管机构实际上对他们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规则，让他们来避免这种黑箱操作的导致的风险。但是呢，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绕过监管还可以继续黑箱，继续层层加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 DeFi 确实是金融体系的一个进步，也就是我原来一直在倡导的这种所谓计算性金融体系的这个进步。后边我们会专门做一期来讲这个问题，一个计算过程它的透明性，它的结果的可验证性和核查性，那这些东西会带来这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度远要比这些基于黑箱的中介的体系要健康的多。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这次 crypto 圈也经历了同样的暴跌，甚至会更严重，但是它 暴露了最大的问题，恰恰是这些有中心化的黑箱掺和进来，跟 crypto 的这种高杠杆的这个体系结合起来，会酿成更大的恶果。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把黑箱那一部分排除掉就好了。 DeFi 的领域的所有的这些杠杆，我会给它总结成一个概念，叫做计算性杠杆。也就是说，这些杠杆的本身的杠杆率、风险敞口、清算的机制完全都是透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杠杆的害处要比黑箱的杠杆的害处要小很多。这是我觉得应该从这次 crypto 的暴跌能够总结出来一个经验。所以我倒是很希望说大家认知到这一点，尤其是监管机构认知到这一点，能够知道说在一个黑箱加高杠杆的一个体系下出现的崩溃，到底是黑箱的问题还是高杠杆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要拆开来看，其实能够得出一个跟以往的配方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嗯，果然还是把框抛出来了。计算性杠杆也是我们可能想一个框吧，打算是在下几期的播客里边会仔细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很想回应一下刚才魏老师讲那两个点，作为传统金融市场上的实践者，我是有很多体会的。因为我们在讲黑箱的时候，所谓中心化黑箱，我自己感觉呢，其实有很多角度我们可以阐述这个黑箱。比如说有一种角度，就是类似于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CDO Square，它是一种在设计在产品中的高杠杆的黑箱。这种黑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中间的产品结构是怎么样结构化的。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或者对于对手方来说呢，这是一个信用方面的黑箱，也是一个不透明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黑箱呢，就是像刚才 Will 老师提的，你的 margin call 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是你的这个 margin call 或者说爆仓，或者说你的对手方或者是融资方给你提供流动性的这个标准的话，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 LTV， 每个人都有银行或者说这个 prime broker， 他都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信用这个信用额度或者说这个 margin call 的一些标准的计算方法，甚至给你写在你的这个交易产品里。但实际上如果真正发生市场流动性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这个绝对是个黑箱，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把你的额度给砍掉。这个我是比较有切身体会的。回顾一下，就是2020年3月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是这个美股连夜熔断，一共熔断了4-5次，应该是4次吧。4次之后，美联储就发出了七颗爆弹嘛，就是把市场稳定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是在风口浪尖上，你就对这种 margin call 的黑箱的标准就是有切身的体会。大概是3月，我还记得很清楚，3月9号左右吧。3月9号开始，就是各国的股指就连夜熔断，基本上整整2个礼拜，就是外盘市场一直都是在清算。因为我们是做市商，所以在做市所在的这个国家的股指期权，这个国家就不透露是具体哪个国家或者是交易所，反正它是一共10几个做市商，已经倒下了7个，只还剩下1-2个还在坚守给这个市场做事。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原因，就是以惨不忍睹的这个价格就抛了自己的期权的头寸。当时的市场就是所有能抛的都会抛掉，然后回补这个空头头寸。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所有的市场都下跌，不管是股票还是债券还是黄金还是比特币，当时的黄金和比特币是跟着就美股熔断是齐步走的，就基本上是一个节奏，完全没有什么 hedge 不 hedge 的问题。每一天的 margin call基本上最强的高压都是在闭市前的1个多小时发生。这种情况来袭的时候，投资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爆交易员的电话，你们要赶紧给我减头寸，我的头寸要越小越好。当时就不会管你的交易策略是什么了，就是大家就一致要求你要减头寸。而且当时的情况又很不幸的是，就很多谣言就开始传过来，就类似于现在的什么 3AC 啊，什么今天这个 Derby 又出现问题了，然后明天又是哪个什么贝宝又爆仓了，就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传言是桥水这种级别的对冲基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2020年这次连环爆仓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桥水，因为他们的风险评价策略是当时在所有市场齐跌的时候是受害最惨的这么一种投资策略。那个时候不只是桥水，像什么千禧啊 AQR 啊，就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一个一个的谣言在蔓延。他们的这个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策略里的高杠杆，然后流动性，因为当时大家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没有银行会给你 credit line， 没有银行会在 让你使用你的这个信用额度，就算你还跟他有很多很多的额度没有提顶，而且银行可能你现在这个额度或这个程度，其实给点救命钱就是完全能缓过来的，但是当时是完全不会有任何人去给你提供这个流动性的。随着波动率上升，这个其实也是银行的这个 prime broker 或者是银行他们的一个自己风险管理的算是一个黑箱吧，也不能说完全是黑箱，但是它的风险额度管理呢，就是一般比如说算这个 VAR 就是风险管理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是波动率一上升，因为它是跟波动率是联动的，所以那个时候的 VAR 呢，可能它会当时马上立刻就会减掉80%或者是90%。这就是一个最熟悉的情节，就是在银行最应该提供流动性的时候，那所有的做市商都不敢提供流动性，然后市场就完全没有报价。长期的这个资产端，你就肉眼可见你在天天在缩水，但是又没有人在短期会愿意给你循环的借钱，就是给你提供这个流动性额度，而且他们的 margin call 那个时候就没有标准了，就是他要 call 你就会 call，因为谁也不想引火烧身。所以说当时的市场呢，确实是这种情况。我当时所在的市场也是本地的基金全部清空，本币的债券，然后全都流回美国去救火。结果就是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当时的他们的这个汇率，就本币就完全集体走弱，就是因为这个水全都跑了，回去救火。这个2020年那次，就我算是有一些亲身体会吧，就是这个 margin call 的问题是你的对手方或者是你的银行给你提供流动性的，不是说没有标准，但是如果说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它是不会按照正常情况来跟你直接做对手方的。就事情平息之后，你就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按照大家约好的情况，就是说提供一些流动性，或者甚至稍微多一点点也好，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有的时候这种 margin call 啊，这种流动性危机，它有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人为的或者说应急的一个反应而造成的一些市场的崩溃。
我延续刚才小跑说的这个话题，我说一个历史啊，这个历史呢想印证一个观点，跟刚才小跑说的有类似。我觉得这个观点可以总结为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暴跌，而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其实暴跌真正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我估计包括小宝在内，大家最不怕的就是暴跌。因为暴跌它会面临两个结果，第一，如果持续的暴跌，那么就是非常快速的到底，那不管死多少人，不管谁死，起码死得痛快。
是的，
没有钝刀子割肉的痛苦，这是第一。第二，暴跌到一定程度，那就有这个老司机出来救市。
是是是，没错。
那你又可以预期，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暴跌其实是凡是在市场上来摸爬滚打的人是最不害怕的。那么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的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对不起，没有别的啊，就只有对不起这三个字儿就够了，都不用跟你说对不起你资产没了。就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说对不起，比如说你的基金经理或者你的这个委托的基金 GP 来跟你说对不起，你可能才知道说哦，一切都已经完蛋了。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能知道，在从2013-14年开始啊，甚至可能到2012年吧，中国开始流行这个 P2P， 当时美其名曰叫互联网金融。这个东西呢，一直持续了，比如说大概到2018-2019、2020年左右吧，基本上就在中国就完全消失了，大概用了6-8年的时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甚至有人投资过这个。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印象，如果你没投资过，那么你至少知道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 P2P 市场从来没发生过暴跌，从来没有一个 P2P 的产品是说它的价格暴跌被人知道了然后说崩盘了。这是你没投资过的情况。如果是你投资过的情况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我说的另一种情况，突然有一天有人跟你说对不起。当然了，对不起都没有啊，实际上就是那个 P2P 网站 Web 服务器都消失了，你点进去那个熟悉的 URL 发现，诶，这个东西怎么没有了，对吧？我在里边还有50万块钱呢。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会知道像 P2P 这样的东西，如果它爆雷了以后，根本没有给你一个什么所谓暴跌这样的概念，而是说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 P2P 这种产品它就是两大特征。第一大特征就是超级的不透明性，就没有任何人会跟你说，哎，我这个产品当前的净值是多少， 或者说我这个 P2P 产品，我把你的钱投了啥？有没有底层资产啊？如果你买基金，你会知道这个基金底下投了哪些股票或者哪些金融资产。那么 P2P 呢？没人知道，每个月给你利息，哎，就完了，你还挺高兴。这是第一点，超级的不透明性。第二点，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关于给你及时反馈信息这样的一种机制的，或者说呢，它给你一直是一种假象，因为它只要每个月付你高额的利息，你就无从知道它是否健康，还是说已经崩盘了。而那个时候，可能80%的钱都被老板卷到了自己家里或者自己亲戚的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市场反而是永远不可能出现暴跌的。但是它是最灾难性的一个市场，因为它完全不符合金融的规律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话题。其实我跟小跑老师，我们是很早就线下见过面的，见面的时候当时就聊到过这个话题。然后后来就在我们那个一次播客，就是《金融科技人的初心》里面就聊到这个话题。当时这个小跑老师还问我说：“你没有做 P2P 吗？或者说你没有做这种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吗？”当时我就说呢，P2P 这个行业它完全是违背金融逻辑的。很简单，金融逻辑里边讲到的就是风险跟收益成正比，甚至有人说的更数学化一点，就是收益其实就是风险的价格。不管怎么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金融规律，就是风险跟收益成正比。P2P 的逻辑呢，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风险小，为啥呢？因为我是给你们做 P2P 的匹配，我甚至可以把你一个人的本金。比如你只有1万块钱的本金，我甚至都可以分成100份借给100个人，每个人100块钱，就采用这种综合的匹配的这种方式来做成一个低风险的金融模型啊。当然了，很多 P2P 其实根本是骗子，他连这个都没做，这个我们不说。假设他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去做 P2P，他最多也就是这么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大家想一下就会知道，那他办。随的一定是收益比较低嘛，因为你风险小，你把1万块钱拆成100份借给100个人，那其中可能有30个人违约了呢，还有70个人没违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风险小，意味着很显然，那有30个人违约了呢，那你的收益肯定也就变小了，因为你的收益可能是另外70个人扛的，它就比100个人都没违约呢，啊，这个收益也小，那么一定它是一个风险小、收益小的一个逻辑。那结果呢？我们的国家的 P2P 呢，是一个叫做风险小、收益高，什么年化12%、年化10%几都出来聊。那这个逻辑闭着眼一想就不对呀。那我们任何做过金融科技、做过金融的人都绝对不会去碰这个行业的。但是结果呢，怎么样？很多人啊，这就是良心问题了。不管是金融人还是金融科技人，他们去做这个行业。然后很多不太了解金融规律的人，他们去买这个产品，最后一天突然大家就是遇到了那种，对不起，就完了，就结束了，对吧？比美股4个熔断，那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对吧？美股4个熔断才跌到多少嘛？去年11月8号到前一段时间跌到谷底，绝大部分的股票以及数字货币都跌了80%，那还剩下20%啊！而且如果你在持有股票和持有币的情况下，你其实是这个金融资产的实际数量并没有少，只是它的价格降低了。当你持有了，再过10年以后，它还能涨回去，对吧？这所谓投资的逻辑。而这个对不起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零是不能做分母的，反过来意思也就是零做乘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零乘上1万亿倍，它也还是零。这个就跟你杠杆爆仓是一个效果。从金融逻辑的角度来讲，这一种岁月静好，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凭空消失的金融模式才是最可怕的，远要比这个数字货币呀，或者是受监管的那些杠杆那要危险得多。我们回忆这个曾经市场的暴跌，我就回忆一个曾经市场上从来没暴跌过的东西，它是个什么样子，让大家来加深一下对金融规律的这个理解。
不能再同意了 从 DeFi Summer 以来吧，我前两天还看 Twitter 上面有人在把这个三件和这个 Long Term Capital 来做比较，比较没什么大问题啊，就大家在比较那种语气，就是哎，我发现一个叫做长期资本的公司，哎，他们这个80多年前投这个俄罗斯债券，几十年前投那个俄罗斯债券也是差不多的逻辑嘛。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是说我倚老卖老啊，就是我觉得每一轮可能因为还是有新的人进来，或者说年轻人进来，这个又是我特别想谈的，因为 危机记忆的问题。哎，我再多说两句，然后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我特别想说，就是因为我也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倚老卖老，也不是说我多么的这个经验丰富，但我确实是我自己也喜欢看书，看之前的这个几百年的这个金融的发展或市场崩溃，有一本特别经典的书，大家应该可能都看过，就是那个金德尔伯格的那个 Manics 就是 Panics Crashes， 还有就是那个疯狂惊恐与崩溃，就是这本书特别有名嘛，很多人在引述。我觉得是第一本他关注到这种危机记忆的书，我就特别想引出来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危机记忆，因为这个危机记忆其实决定了每一次的市场崩溃的跟以前的相似度，以及他们中间间隔的时间长短。嗯，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感兴趣并且曾经试图研究的东西。就如果大家很不幸看过我写的两本书，大概就知道我总是把大家比作羊群，或者是试图把市场上发生的事儿啊，就是泡沫崩溃或者说涨跌起落，都归结于这个羊群共识的改变。而且我曾经有个很不成熟的结论，应该是在第一本书中写了，市场的动荡其实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危机或灾难的记忆，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那我们的观念其实是来自于记忆的，其实魔音也是，所以记忆它是一种信息，但是信息是没有对错的，它就跟这个信息论里边讲，就是信息它只有信号的心弱交替和信号的强弱更替，它是没有对错的。大家这个大众的关于金融危机的记忆都是很短期的记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那个金德尔伯格那本书里写的，一旦当新的机会或新的商机出现之后，这种短期记忆是很快就会被忘记的。所以说每一次危机爆发之后，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就每次之后呢，肯定是短期记忆首先是主要集中在描述这个危机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寻找它爆发的原因，以后就没有以后了。这个舆论层面上就会迅速把大家带入到一个特别恐惧的氛围中，再之后就是引发公共舆论和监管的介入，再最后这个危机它本身就会被遗忘，就直到下一次周期的开始。我看这一次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味道，而且距离上一次也没有几年，每一次的时间都是越来越短的，不像如果我们之前的金融危机1987年、2008年、2010年，就是它都间隔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但现在是越来越短的，可能一两年它就又发生一次，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会发生。我们先回答一下群里的问题，就是周他想问一下 tokenize 对整个行业发展带来的实际效用到底是什么。 token 的跌幅远远大于传统金融中的股票，就像空气。非常好的问题， Will 老师先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挺好的，也比较好回应。
嗯，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吧。第一个先说 token 本身，Token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你叫令牌也好，叫凭证也好，从道理上来讲它本身只是一种表达，从 Token 这个原意来讲，它应该是本身代表着某一种权益或者某一种资产啊。如果是代表资产呢，我们一般往往在 Crypto 圈子里会叫这种 Token 的底层资产叫做 Underlying Assets。如果是叫权益呢，那么往往就像我们现在 crypto 项目的那种所谓治理代币，就 governance token， 就是它代表了投票权。就从道理上来讲， token 本身它只是一种表达，只是一种形式，它应该是代表着某类资产或者某类权益。所以这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如果 token 并不代表任何资产或者任何权益，那它就是空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说去买了那种完全形同空气的 token， 那别说它有什么暴跌了，我觉得那种 token 大概就是对不起，你就买到了对不起三个字，开个玩笑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当这个 token 代表着某种资产或者某种权益的时候，那它的价值就当然归为它所代表的这种资产或者权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股票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代表，就这个股票它可能代表很多权益，比如说分红权、清算权、投票权等等等等，它代表所有这些权益。所以这个股票本身它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它代表的权益有所谓的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token 的暴涨暴跌完全要基于它所代表什么样的价值来看。从这个角度讲呢，我倒是觉得 token 的跌幅其实跟那些空气股票也没什么区别。了解香港市场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 仙股的集散地吧。所谓仙股，就是那种比如跌到一分钱的那种以分计价的那种股票嘛，叫 cents 的股票。那些股票可能曾经都300块钱、500块钱过，然后再合股，然后再跌，再合股，再跌，所以可能是之前价值的几万甚至几十万分之一也常见。就跟币圈的空气 token 没任何区别，他们其实都是 token， 只要他们背后代表的资产和权益不值钱了，那么他们当然就不值钱。这个规律跟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金融规律是完全一样的。token 跟股票在服从金融规律这个角度讲，其实反而没什么差别哈，并没有 token 好还是股票好的区别。那么这是第一个角度啊，先说这个一致性。第二个角度呢，你一定要说 token 的跌幅远远大于股票，就像空气一样呢，这个从事实的角度来讲不排除，因为股票上市它毕竟还是有一套复杂的流程，这套监管的流程相对而言比现在 crypto 圈子自身自我约束的这种，比如说通过交易所约束项目方，你要拿到什么非证券证明或者等等等等，包括我要考察你这个项目是不是认真在做事啊，利润率有多高，肯定是要比股票的那个上市的这个审核的或者信息披露的程度是要差不少的，这个是新兴行业我觉得完全正常的。这一点我觉得就像小宝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今天可能看到股票上市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么一套信息披露和监管的体系，可你别忘了当年牛顿牛爵爷他那么高的智商也被南海给坑到这个地下了。所以说一个早期行业它一定有这种不规范的特征，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今天的 token 可能就是牛爵爷那会儿的南海股票，大概就类似于这么一个意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其实他们在服从金融规律的角度其实是一样的，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就是要去看待每一个具体项目，以及看待这个行业发展的阶段，以及它背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权益或者资产。我认为这一点还是做任何投资你都要去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连这些都不看，我觉得你投 P2P 它其实可能一开始感觉比 token 和股票都要好，到你听见对不起那三个字的时候就一切都完了。我大概先说这么多吧。
对对，非常同意，没有啥好评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是把 token 和股票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俩对于这个整个行业发展带来的效应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大家在不同的规则下，不同的这个设置下，不同机制设置下来代表不同的东西，这可能不严谨了，但是从我的理解角度，
对，我在这个倒想补充一句刚才没有说的，就是其实这个行业确实发展有一个悖论。什么悖论呢？就是说股票呢，它本身是因为是监管合规的，所以它底层代表着一些固有的权利，就是分红权、清算权、投票权，至少代表这三个权利吧。那么 token 呢，因为这个行业早期希望发展的快，又不想接受股票的监管，所以他们往往要证明自己不是股票，因为只有不是股票他们才能够上市交易，就好像就像个大宗商品似的。但是 token 其实它又不是大宗商品，所以当它再把股票这层属性剥离掉之后，它后边代表到底什么权益就更说不清楚了。也就是说做 token 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呢，他是主动的把 token 背后代表的权益从 token 上剥离掉，为了适应监管，结果就是让 token 变成了空气。所以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发展的悖论，给人感觉好像是因为监管才导致了 token 变成空气，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悖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行业的一种早期性和不规范性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是很快也要有一些结论了吗？因为美国的这么十几个部委都要出规范了嘛，对吧？以前光是 SEC 管，现在不行了，大家都要出台管一管。看来如果都出了政策以后，可能把这个东西会管好，但是管好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只能是中性的看，就还是那句话，底层金融逻辑才最重要，其他的不是那么重要。
那我们就回答阿尔法群的那个就是 Yuki 的问题，两位老师对币圈的熊牛市比经济体系更迭如此频繁的看法为如何？我理解就是想问为什么币圈的熊牛市跟经济体系相比更迭的更频繁，
你觉得呢？ 小跑有没有先评论？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主语应该改一下，不是币圈的牛熊，是所有市场的发展，它跟经济体系这个市场的变化，它一定是不能说关系不大，但是现在是关系越来越不大。我们先不说币圈，先说这个正常的金融市场。曾经的金融市场，它确实是反映经济周期的，那就是几十年前的市场，但那个时候的市场也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它确实是代表某个企业的底层的现金流，以及它这个企业将来未来的发展的一些收入、一些收益。如果是它代表的是企业的底层现金流的话，那么在市场上交易，它的价格一定是会跟着真实的经济体系差别不大的，或者是它是能够提前代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现在的市场从08年吧，可能还不只是08年，也许是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就开始了。经过这个十几年的市场的发展，包括08年之后的这个央行以及联储的一些货币的操作，已经把市场的这个节奏跟实际经济体的节奏已经完全错位了，而且现在有完全没有关系的发展趋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家看看2020年，就是新冠危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球是非常恐惧的，就是所有人都不能动，封闭在家里。但是当时的市场，大家还记得吗？简直就是暴涨的不能再好。不管是什么市场，这次的这个 crypto 的牛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嘛。当时不管是这个木头姐、ARKK，还是各种这个 Wall Street，就是那个华尔街草根金融大战华尔街这个 hedge fund，还有各种小股票，还有各种像 GameStop 一些你平常都不会去这个线下实体店去买东西的这些店，都涨得风生水起。尤其是在这个 COVID 越来越恐惧的时候，这个市场反而是涨得越来越好。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市场已经跟实际的经济体系或者说实际的经济的这个基本面越来越脱离，而且有向着更脱离的方向来发展。原因呢，其实我们也在之前的 AMA 以及魏老师谈过的这个货币灵活三问中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确实是不排除联储以及这个央行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些货币政策可能走到一个极端的原因。传统金融尚且如此，那币圈经济体系，我觉得这个币圈的牛熊市可能跟现在的实体经济体系关系不是很大吧，也许跟将来的这个 Metaverse 应该是比较契合的。我再补充一小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确实是现在这个市场预期、市场的共识的游戏是越来越魔幻。本来之前的市场它是以一个比较契合于经济实体发展的一个方式，大家在对市场上的公司的价格做交易，但是现在呢，它反而变成了就是大家的眼睛是全体盯在联储，也就是说这变成了一个共识游戏，你交易的并不是说你底层的这个公司，当然了，不排除还是相当一部分是要关注底层的价值的，但是大部分人确实比较关注这共识的改变，以及你跟联储预期的对赌，或者是预期的预期的对赌。所以说，现在的市场变成了一个 flow is pro，之前是 flow after pro，但是现在是 flow is the pro，你没有办法分清楚你交易的标的到底是真实的价值还是这个 flow。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子。
我同意啊，没有什么特别多补充，还是想强调说，如果单从数字货币市场看呢，它的这个透明性和无摩擦性的特征还是超级强、超级明确的，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市场，不管是情绪波动还是这个其他因素的波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窗口，这一点上可能比传统市场更加有效。什么叫做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就是市场的价格的波动真实的跟底层的一些波动相关。只不过我们以前认为市场的价格波动所依赖的那些底层波动，是我们认为的经济活动的波动，比如经济增长的市场应该涨，经济下降的市场应该降。但是实际上，市场的波动是一切影响它因素的一个综合加权的一个平均，还不一定是怎么一个加权方式，甚至还有更复杂的方程。所以说，它体现的是所有因素的一个综合。那现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有三个最大的因素。以前的两个最大的因素是美联储及其对手方，就是比如华尔街。现在呢，还加进去了草根散户。三个因素的这种波动，再加上经济的波动，四大维度。我们开个玩笑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三体问题就是已经无解了，没有解析解，更何况四体、五体，甚至更多体。那么它的这种波动，其实你说跟经济的关系大，还是跟其他那几个因素关系大？我觉得纯粹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从长久的来讲呢，如果巴菲特是对的呢，我们觉得长久来讲它还是跟经济关系大，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3到5年的周期甚至10年的周期都未必，我觉得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具体到数字货币呢，到至少在今天还是有一个高度的散户化的特征啊，这一点跟欧美的股市还是有一定差别，倒是有点像中国股市，就是高度散户化的特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波动的不确定性比传统市场更大，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确实是从中性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这其实可能就是数字货币和 crypto 圈的好处，就是建立在没有人搞巨意的欺诈或者说你被别人骗的角度，而是单纯从市场波动角度讲，我始终认为这种暴涨暴跌它其实是 crypto 圈子的一个优点而不是它的一个缺点，这一点我还是始终要提醒大家的。为什么我今天多次讲到 P2P， 多次讲到那些没有暴跌的市场才是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突然有一天它没了，这是最可怕的。这个希腊政府及其国民在爱琴海边上天天享受着阳光春风，生活的极度惬意，然后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你们都破产了啊，每个人都要还多少多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说白了，如果全体希腊人及其政府都去炒比特币，他们应该不会输这么惨吧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
或者至少及时让你 mark to market 的让你知道你今天输了多少，塞尔瓦多一样。
对呀，就是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评论这一点完全不因为我本人从事的工作跟这个行业有关啊，完全是站在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讲。我甚至待会儿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讲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crypto 圈子的一个逻辑，它就是非常有效的控制风险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吧，先看看别的问题。
我想点评一下，因为你刚才提到 P2P 以及回答刚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又想起来了好多好多的案例，真的是建议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金融历史，或者都不用历史，就这几年，就从黑色星期一开始吧，就87年的那次历史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我们现在动不动市场一暴跌出来的市场崩盘的梗图，就是那个港剧的大时代里的那些梗图，其实就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为背景的，就那些动不动就排队上天台或者是什么不要慌，都是技术性调整。从1987年的这个案例开始一直看到现在，就基本上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或者说你对所有的对市场的疑问到目前为止吧。而且我刚才这个魏老师讲这个 P2P 以及不透明性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2008年的雷曼次贷危机之后，其实美国那个破产法庭它有一个报告，就是仔细调查了一下，就是雷曼他当时到底是怎么崩的。所以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雷曼倒下的主要原因不是大家想象像什么 CDO 啊 CDS 啊，那个都是事后的就对整个金融市场崩溃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雷曼的话，他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叫做 Ripple 105的产品。 Ripple 就是回购105，这个 Ripple 105其实就是算是一种这个 CP 吧，大概就是比如说你用价值105美元的固定收益的资产，或者是价值108美元的一些股票，就是 equity资产，然后就作为抵押向你的对手方借入100美金的现金，就是 cash， 然后呢就承诺几天之后或一定时期之后再回购，你中间差的这个差价5块钱或者8块钱就相当于是你给交易对手的利息，所以说它实际上是隐含了一个8%的利息在里面。但是雷曼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呢，是为了在财报中隐藏他的杠杆，这个他一般都是会在这个季报或者是年报的前几天去疯狂的卖出这些 Ripple 105，然后就拿到这个短期的大把的 cash， 然后去偿还他这个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些债务。这个时候在季报上看呢，就会是这个资产和负债是双降的，但是这个报告期过去之后再迅速回购。这种 Ripple 其实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种正常操作，但它的成本只有2%，就雷曼的这种回购105的这种操作呢，它明显是为了遮掩自己的杠杆，所以它是很贵的，它跟正常的 Ripple 相比是8%。最后这个杠杆它搞到什么程度，是基本上是它 equity 的30多倍，这个还没算它藏起来的其他的债务。结果呢，就是不仅它自己做，像它的所有的对手方，像摩根啊花旗啊都是这么做。2008年9月的时候它爆掉的那个月呢，就是当然是也是由于不可见的因素让它爆掉了，但是 那个时候就市场所有的人都没有人来帮你，因为大家都跟你是同样情况，它的流动性就干了。这个 Ripple 105呢，基本上也是 P2P 说这个不好意思对不起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因为在整个市场极端情况爆出来，然后导致你出现了极端后果之前，是没有人完全想到这个雷曼资产负债表上这些巨大的这个 Ripple 105的，只不过是在事后之后才被人挖出来，才看到这个 Ripple 105，也是一个不透明的案例吧。我看 Yuki 好像又有一句评论说，每每事后结果，比如不透明性是事前所有预期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由事后结果去学习事前的认知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对事后结果的解释性，还要关注事后结果对事前各种预期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呀，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金融逻辑，就是这一点。人想预测结果，或者说事后去总结，发现自己哪里错了，然后再改进，那这个逻辑最终你发现只会有一种手段，那就是把底层的逻辑把握住，不要犯那种愚蠢的错误。你永远没法从说每一次出了问题，然后再去反思，再去总结这个结果跟预期的差异，其实那是不解决问题的。就像赌徒，他甚至可以去看说我过去这多少把输了的规律是什么，然后我去总结，然后找出一条正确的路径能赌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要去反思的点是说，你要把握底层逻辑，而不是说每次出了事再去总结，然后哪怕就是你跟一开始的预期形成了有效的对比，做了功课，找出了跟预期差，然后你把它投入下一次实践，那你还是会出问题。因为底层逻辑如果不对的话，你只不过就是错上加错而已。你们知道这个赌场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套路，就是他告诉你说，哎，这种赌博方式啊，你要从中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规律，然后你看到这个规律之后，你下一次就能赢。大家都知道，一个正常的赌场它是完全服从标准概率的，赢的概率是多少就是多少，长期的数学期望你就是那么多，你就是一定会输。你说我看到了其中若干输赢输赢的这种规律，我把它总结一下，然后得出下一次我可能会输还是下一次我可能会赢，去依此而操作，那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位同学说的很对，但是我想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掌握底层规律，而不仅仅是说总是事后总结，然后跟事前的预期去对比，我觉得那样仍然都是不足的。
说到市场，我想提一点，就是前两天也是有一个朋友他建议我看那个 Stan Druckenmiller 的一个访谈，我看了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Druckenmiller 确实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大 V 吧，一个大牛，就是一个传奇性的基金经理。他最近的一些评论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他已经经历过这么多轮市场的变化，然后自己又是你想跟索罗斯在一起工作的基金经理，他之前是非常敢于做非常冒险的行为的。在年轻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做了很多就别人不敢做的，掐了很多别人不敢进的时点，做出了很多优秀的收益率。但是最近的市场呢，他自己说，他说他是不知道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状况或者说以及未来的预测，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在这么多年来他完全没有见过现在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如果说真出现了极端情况，他是没有地方躲的。他说之前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债券，就是你再对这个市场不确定，你永远可以往这个 bond 里面去躲。但是呢，这几十年央行的骚操作已经把这个债券市场变得完全没有确定性，所以它已经没有停车场了，它不知道往哪儿躲。现在是更比较难于预测市场的，或者说有更少的人是有这个信心去给大家预测或者提供建议了，当然了那些 KOL 除外。
我觉得还好了，也可以认为说这次确实是有点不同以往。我理解刚才小宝想说的就这个意思，各种因素赶在一起，包括世界格局啊，地缘冲突，然后一个不靠谱的美联储主席，这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儿。 Crypto 呢又经历了一个很特殊的以前没经历过的时刻，就是有很多中心化的机构爆仓，亏掉了无数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的市场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说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一定为过。因为你说百年未有是不是 太悬了呢，对吧？因为这百年以来还有二次大战，然后冷战结束等等等等这些事儿，次贷危机，那你说真能叫百年未有吗？但是我觉得，你从某些局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未来是个啥情况，我觉得很难说。说大一点，就是整个人类社会除了二战哆嗦那么一下之外，感觉还是一种上升和发展的势头。所占据的历史时间比较多，后边其实大家关于什么叫发展、什么叫上升这个概念的共识都不一定有了。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我看有一个大家的提问，就是可以问问 DeFi 里目前有哪些是真创新吗？这个魏老师评论一下吧。
挺好的，我曾经总结过 DeFi 创新的三种模式吧。简单总结一下，叫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大概这么一个特点。技术创新呢，简单的说就是依赖于区块链的技术或者智能合约的技术，把一些现有的金融资产所存在的金融交易和商业形态，把它区块链化。比如最最典型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像 Compound 这种模式。你如果把 Compound 理解为一个当铺的话，由于它典当的是一种数字资产，所以它是可以做到全透明化，是没有说这种道德风险。比如说你典当的是不是假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当铺老板把你的这个典当的东西调包了，或者说他把它卖了之后，等你想赎的时候赎不回来，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风险，实际上是区块链比较擅长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透明性、智能合约。所谓什么不可篡改吧，这个词儿现在都已经用烂了，但是大致上是这么一个逻辑。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就是说产品创新，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下并不存在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逻辑，比如说像 AMM 这种啊，资金池的这种做事模型呢，实际上在传统的交易所当中呢，对应的是基于订单部的一个做市商角色，这个做市商角色呢，实际上他在做事的这个动作当中呢，实际上是模拟了买家和卖家，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买家或者卖家，他并不是买卖资产为自己的目标，他是以做事，就是帮助买家卖家来成交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在传统的订单部体系下呢。它只能以一种模拟买家和卖家去挂单并且成交的方式，去来实现做事的功能，而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不反映做市商的行为的本质，等于说你在市场里边看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做市商的这个角色存在，因为它是化妆成了买家和卖家的这样一个行为方式，所以你就会误以为股票交易所呢就是一个买家和卖家成交的场所。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从交易所的本质来讲呢，它其实是一个买卖双方，也就是交易者与做市商之间的一个双边平台。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股市的最本质的价值，才会知道它的特点在这儿。实际上，AMM 的做事模型是把这件事情用技术实现了。也就是说，它真真正正的用一个算法的模式形成了一个做市商。这样的话呢，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交易者与做市商之间的双边平台。做市商是提供资金收取手续费，而交易者呢是根据当前的价格去买到或者卖出自己想要交易的产品。所以实际上，AMM 的模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交易所的结构，更体现了交易所这种流动性场所的本质。那实际上，这种产品在传统的金融体系当中是没有的。你比如说，我在 Uniswap 里边，我就算有1万美元，我也可以指定一个结构去做事，把我的闲置资金放进去，就可以收取手续费。那你想一想，你在纳斯达克里，你可以做到吗？你说我自己有点钱啊，我不需要依托任何人，不需要依托什么大摩呀，等等这些机构啊，我就自己把我自己的钱放到纳斯达克里边去赚取手续费，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DeFi 当中是有这样的产品级的真实创新的。当然，这样的创新也不会太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我刚才举了例子，技术创新也有，产品创新也有，这其实已经证明 DeFi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业了。只不过大家要注意去做真创新，不要去做伪创新，因为那些杠杆循环质押俄罗斯套娃，那在次贷危机里也有嘛，你拿 DeFi 去玩，那明显是伪创新。说白了中国话叫做好的不学学坏的，把传统金融这些坏的东西都学来了，玷污了 DeFi 这个行业，说白了是这样。第三个角度呢，模式创新，这个模式创新呢最有意思了，但是呢比较难讲，要不我卖个关子吧，以后有机会专门讲一期 DeFi 当中的神奇创新啊。但是可以剧透一下，我们有时候聊天会聊到说 DeFi 区块链行业上空也有两朵乌云，就像1900年代物理学上空飘荡着两朵乌云一样，后来两朵乌云，一朵诞生了相对论，一朵诞生了量子力学。 DeFi 里边也有两个挺有意思的点，但是我们要不然卖个关子，以后再聊，这样可不可以？
好好，就马上就挖了个坑。
所以我想真实创新这一点，这位同学问的真的是非常合适。小跑老师对刚才说的这个有什么意见吗？或者有什么评论？
真创新，我记得以前也跟魏老师聊过，确实是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 AMM 还是算是一个创新的点吧。我觉得现在可能还稍微有点早期吧，但是后面的这个 Uniswap V3 等等中的一些特别的这个 feature 我觉得也还是蛮创新的。它可能是把一些 NFT 的一些概念引入到了金融产品中，或者引入到了金融概念中，可能把一些金融概念中的一些特定的 feature， 比如说某个时间的某个 size 的 bid order， 或者说某个时间某个 size 的 offer 这个 order， 这种特殊的这些 order 也把它变成了一些非同质化的，加入到它的这个做 AMI 的模型当中。到现在为止吧，我觉得最创新的可能还是这个 AMM。 当然了，就是像刚才魏老师讲的，提到这个 compound 里边，我不是这个 DeFi 技术圈的，就我只是把这些 DeFi 里边发生的这些 feature 跟我自己印象中的传统金融做比较，我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 Compound 里边的那些清算模型。因为最近我觉得天天有人爆仓，这个做自动清算的这些小伙伴们，或者说这个机器人们应该是赚的挺多。它应该设置了一个自动清算机制，就是说如果它在这个链上 monitor， 如果说发现了某个地址它发生了这个抵押物不足于它的这个头寸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去帮着清算，它先帮忙把这个头寸还了，然后再把这个抵押物拿过来。它很像我们的这个一般在每个经济周期的末期都会有一些不良资产嘛，证券市场也有，然后实体经济上银行里也有，就会有很多基金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会以低价收购他们这些资产，等到这个经济周期恢复之后他再高价卖出去。这些人他反映到链上，或者用一个算法或者是 smart contract 来代表，就变成了自动清算的小机器人，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些清算机制也算是一个创新。
对对对，哎呀，果然体现出我们两个这个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小宝老师毕竟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所以对这些市场的东西特别敏感。对对对，像我刚才举例子还举了什么老板会不会把真资产换成假资产的这个调包啊，显然是属于还没有从区块链技术路线当中脱离出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有意思的，确实就是它落在我们前面聊过的就是智能合约跟数字资产的关系这套体系当中，就是小跑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逻辑啊。智能合约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它可以控制数字资产，这个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合约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智能合约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就这一点，其实整个 DeFi 行业其实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创新，一切的模式都是根本性的创新。这也是我们刚才说不要把那些中心化的黑箱引入到 DeFi 当中去玷污这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我们两个角度确实不同，说容易比较大而化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从这个发展方向的角度来讲，一个技术的发展或者说 一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它是符合一种事物的本性的话，那么它肯定就发展的比较长久。实际上是因为人类的认知的不足来模拟做出这个事物的本性的一种模仿的操作，我觉得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就会出现那种贴合本性的那种模式来替代掉它。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讲这个 AMM 模型的时候的特点呢，就是我一直喜欢强调这一点，就是 AMM 模型它不是一个说我在技术层面创新一个东西，做了一个新的产品这个角度，而是说这个东西才是交易所这种流动性提供场所的本质。那你贴合这个本质，你发展下去一定会比那个让做市商去模拟交易者的这种体系一定要先进，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换句话说，如果将来有更好的监管体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中心化的 AMM 来去帮助大家成交嘛。只不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说，中心化的 AMM 这个风险太大了，这对于做市商而言，这个风险有点大，所以大家可能还没探索出这个模式。传统的做市商觉得现在这套交易所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很好了。那我觉得这种只能是汽车替代马车那种情况发生，才有可能颠覆过来。
有的时候，某些创新的点，它是真创新还是假创新，可能它还是要符合传统竞争逻辑，并且是在跟现有的一些实操的体系做比较之后，你可能才能发现的。比如说，咱们刚才聊过的这个 AML 这个做市商模型以及这个清算机制，如果你没有在市场上做过的话，你对这个东西它的创新的点可能就没有 get 到，可能你就觉得哇，这个模型很厉害，是个创新，但是它具体创新在什么地方，真正创新的点在哪里，你没有 get 到，可能就会被一些伪创新所迷惑吧。反正你都觉得都挺炫酷的，各种词儿听都没听说过。MM，大家还是要积累一些基本的底层的逻辑，还是非常重要。好，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辛苦了。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小跑，
谢谢魏老师，拜拜。
拜拜，拜拜。